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上一次我们看到但以理大约是在17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他和他的三位朋友同时被挑选进入巴比伦王宫学习当地的文化。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我要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犹太人，他们遵守摩西律法，神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地规定了他们的食物。在利未记第11章44节到47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利未记里面也列明了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还有拜祭偶像之物也是他们不可吃的。也许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不准喝酒的。民数记第6章第3节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葡萄和干葡萄。这几位少年人也顺从以赛亚的吩咐。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节说，你们要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不过今天的信徒却是没有这样的一份菜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5节到27节告诉我们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节他又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几位少年人坚守摩西律法，也为神坚守立场。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看到但以理得太监长的恩惠，那不是巧合的事。神在但以理这一方面工作，正如他在约瑟的身上工作一样，使他在埃及地得了法老王的赏识。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太监长不想勉强他们吃王规定的膳食，他自己也相当的为难。他喜欢但以理，可是他该怎么办呢？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的经文，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尼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这里说是素菜，一般的翻译认为这是指的蔬菜，但是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指谷类的东西。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换句话说，你让我们试试看我们吃了这样的食物之后跟其他人的面貌是否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但你决定不吃巴比伦王的膳，那是他心里的决定，是他的决心。我要谈一谈有关基督徒的生活以及与世界分别出来这一方面的一些规定，这都是与吃跟行为有关系的。有一位姐妹来信说，她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人告诉她哪些事是她可以做，哪些事是她不可以做的。她在信里面说，我照着这些规定去做，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很困扰。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有人定下一些的规条，指出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请记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九节的话。换句话说，杯子的外面是干净，但是里面仍然是污秽的，就好像洗坟墓那样，只洗到外表。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神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的话。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必须先接受神的新生命，要先被神重生。圣经说，但以理立志，那是从他的心里开始，他 他心里立了不吃王膳的志向。这个决定是在心里面做成的。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就会成为他的俘虏。主耶稣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又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我们不能靠着遵守一些的规条来侍奉神，我们在心里必须有一个志向，我们的生活是由心来指挥的。但以理立志遵守神的律法，那就是他的见证。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伪半边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太监长终于准许但以理和他朋友试试看的要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但以理的试验成功了，这应该给我们一些的启示。神要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与四围列国的民分别出来，但是他没有赐给他们一种特别的粮食使他们与众不同。我相信如果我们遵照利未记的指示来饮食，我们会比其他的人更健康。只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不过我发觉那是健康的问题。我身体上有一些毛病，我发现猪肉并不是最好的肉类。以色列的神所规定的饮食，在健康方面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接着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于是伪半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神赐福给这几位希伯来少年，正如他赐福给所罗门一样。这里说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但以理那个时代仍然是启示的时代，神使用意象和梦兆来启示人。你不要告诉我神在梦中向你说话，今天我不认为神仍然使用这种的方法。今天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不过神确实是向但以理说过话。因为但以理写了这卷书，不管那些评论家是怎么样的说，但以理确实是写了这卷书。接着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尼布加利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利撒王要看一看这些少年人的受训成绩，他知道如何来改造他们，他给他们很多的饮食，又考验他们，然后给他们相当好的职位。他用友善的方法来做这一切，这是他的哲学，是他交友和影响人们的方法。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尼布加利撒王跟他们交谈之后，就发现他们才智过人，就留他们在宫里做高官。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20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但以理在这一批人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21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我们从这一章的第一节跟这一章的21节可以看到但以理的生平年数。他大约是在17岁那一年来到巴比伦，他死的时候大约是有90岁，他跨越了70年的被掳时期。他并没有回到以色列去，很显然的，他是在以色列民离开巴比伦之前去世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记录可以查考。好，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就讲完了，接下去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关于尼布加利撒王的梦，他梦见一个由不同金属组成的巨像，以及但以理对这梦的讲解。就着圣经的预言来说，我们现在来到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一章的巨像跟第七章的四只兽还有第九章的70个7组成了圣经预言的肋骨和骨干。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都是以但以理书为根据。门徒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呢？主耶稣回答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跟第15节的话。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章经文。人们常常的问说，到底这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今天世界上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到处出现危机，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外邦人的日期快要满了。外邦人并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在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当教会离开，基督就要回来统治这个世界。这章的预言是使我们明白一切预言的基础，因此我一再的强调，单单凭着一两节的经文去解释其他的经文，那是很危险的做法。那些异端邪说就是以某几节的经文作为他们立论的根基。那些创始邪说的人懂得历史，也深深的认识人的本性，他们知道人需要一套满足人天然思想的教条，自由主义跟社会福音就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天然思想。有一天，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告诉我说，在某城里有一位传道人在教会中建立他的小王国。那个传道人又喝酒，又与青年人到处鬼混，可是却是吸引了许多人到他的教会去呢。 那年轻的传道人越说越气愤，他说他怎么吸引人到他教会去的，我努力传福音，传讲神的话，却不见有许多的人到我的教会来。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想代表神，我们就必须是少数的。那一位传道人是迎合人们的天然思想，他也许替很多的人施洗，但是他并没有使他们真正的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人问属灵的伟人圣奥古斯丁，为什么他降服给他那个时代的异端？他回答说，因为他是如此的完全和合理。今天许多的传道人所使用的哲学方式，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种传道方式。他们不是以圣经为根基，不是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相反的，他们想告诉你一些过去的伟人，好像柏拉图等人的解释。当我准备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本来也打算用这一种的方法，因为这一种的方法确实能够吸引人，也能够表现出自己是何等有才智。感谢神，我后来受到两个人的帮助和影响，就把我纠正过来，回到真正教导圣经的轨道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下一次的节目我们才看尼布加勒撒王所做的梦以及它的内容，并且带你对这梦的解释。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讲解过的但以理书第一章仔细的读一次。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人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 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一个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他们立志要守住他们信仰的立场，我们就看见你怎样恩待他们。我们谢谢你今天也照样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